上回书说到，李广通连胜六将，最后九头鸟上来了。这个小子力大凶狠，和李广通打在一起，李广通终归年老，渐渐不敌。就在这阵儿，山坡的松树上有人高喊：“哦呀，九头鸟，我来会你！”何陆同和黄天霸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哗啦，树叶一分，在树杈上站一个人。甭看，听声音就听出来是南侠张玉。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，他哦呀这么一声，把玉泉山的群鸟都给镇住了。那么南侠张玉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张玉听说祝清宁到太湖下书求援，非常着急，又不知道莲花灯是否真的在玉泉山内。过去他听说过玉泉山，但是没来过，他想到这打探一下。没想到来到了山上，听见锣响，看见山坡打上了，瞧见九头鸟举躺发疯，他怕李广通吃亏，才喊了一声，唰啦落在地上。玉泉山的人都知道南侠张玉厉害呀，所以绿林人常说，赵壁打色儿，黄天霸离不远，黄天霸一出台，张玉马上来。张玉几步来到人群当中，哦呀九头鸟，你欺负老人算什么能耐，来来，我跟你大战三十活。没等九头鸟说话，狗头军师徐万代过来了。哎呦，张大侠，失敬失敬啊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愿在台前领教。哦呀，你就说吧。黄天霸对你金砖不厚，我们绿林人对你玉瓦不薄，你一不当差，二不为将，为什么跟我们绿林人作对？难道你也要卖友求荣？张玉打量徐万代，一看这个人三十多岁，道家打扮，背背宝剑。哦呀，你是什么人呐？我乃玉泉山的军师，我姓徐。哦呀，你叫徐万代，不错。我说徐军师啊，我一不为名，二不为利，一不当官，不吃荒粮，可得讲良心，讲义气呀。山上人犯了法还敢袒护，李三爷为了玉泉山的安全，好言相劝，你们反耳动武，我啊就要好打抱不平。来来来，我对付你几十活。徐万代没说话，九头鸟张嘴了：“张蛮子，你哪有事哪道，瞎掺和什么呢？我先把你打发了。”嗨，砍躺，呜，双躺砸了起来。张玉蹭一闪身，没还手。呀哈，你还不还手啊？打！双躺奔太阳穴。只见张玉缩梗藏头躲过一招，双躺烫碰在一起，呲了呲冒火星子。随后，左右开弓，张玉连让三招，这才来个凤凰单展翅，唰抽出红毛宝刀，往前近身，唰唰，不知道手怎么那么快，就这一闪，九头鸟啊就觉得一疼，脸一热，八个肉瘤子全被削掉了，鲜血直流，把眼睛都糊上了。哎呀，噌，败下去了。张玉这一刀削掉了八个肉瘤子，退下阵来。这阵儿噌上个老道：“南侠，我来领教。”没有几招，宝剑被南侠给削掉半截。徐万代一看，不好，这仗不能打了。哎，住手！张大侠，既然你来了嘛，咱们有话好商量。嗯，你有什么事情，你就快说吧。实话告诉你。莲花灯啊确实在我山上，哎，你看在东寨呢，你们想要吗？咱们打个赌，你要能把灯倒出去，全山人认罪服输，你要倒不出去怎么办？张玉一愣，没敢说话。为什么？张玉明白，要想打仗我不在乎， 偷鸡毛狗去盗灯啊，我不会呀、啊、我不能答应，答应完了怎么办呢？他也不说话，徐万代觉得更有理了，他心里明白，有李广通和南侠在这，只要动起武来，不定谁输谁赢，另外这两个人得罪不得。莲花灯在东寨三环套月亭，那里有翻版梅花坑，看得见可拿不走，就以三环套月亭咱们打个赌。黄天霸也明白，双方厮杀必有伤亡，我不该连累我这老岳父啊。哎，徐万代，你不说道灯吗？可以，多少日子为限？一个月，今天是7月15，到8月15早上为止，怎么样？可以，但不知道这灯在什么地方，就在东寨内，在东寨三环套月亭内，好吧，咱们就一个月为期，我道灯，道出来你们可教人呐，我怕你们说了不算，找个保人嘛。行啊，谁保玉泉山？黄天霸说，谁保我？
李广通说，好，我保黄天霸，他要说话不算数，道不出灯，不打这场官司，我给盯着。
张玉说，哦呀，我保玉泉山，如果要是把灯盗走了，他们不打官司，哦呀，我抓他们。好，徐万代刚说个好，楼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，报启禀军师，大事不好，莲花宝灯被小脑瓜赵壁盗出三环套月亭了。众家寨主闻言大惊失色呀，黄天霸也纳闷啊，心想小脑瓜赵壁怎么上山呢？他把宝灯倒出来了，哎呀，这可太好了。那么赵壁也来到山上了？
来了。
倒灯没有？
倒了。
黄天霸没倒出来，小脑瓜赵壁就比黄天霸高那么多吗？原来事情啊是这样，赵壁一看祝清灵到太湖请人，黄天霸和李俊一去不归，钱亮也没影了，后来见朱光祖和万军赵也走了，赵壁来见施大人，现在人们三三两两都奔玉泉山，都走光了，不知都怎么样。施大人说，玉泉山的人挺厉害，真叫人担心呐，莲花灯是不是落在山上还没弄清，怎么办？你有什么法？这么办吧，我呀到山上看一看，留几个老英雄保着大人您，愚者都到玉泉山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谁能上山救人找着宝灯，哎，谁就守功。可有两个人他不带着，谁？一个是孙琦，一个是杜克雄，这两人太笨了，俩非去不可。没办法，赵壁啊把他们俩带来了。来到玉泉山下，这两个人上不去山呢，别人用飞抓都上山了，就俩人在山下等着。那么他们怎么知道用飞抓能够上悬崖峭壁呢？这是李慧告诉的，等赵壁最后一个上去了，大家按照李慧说的来到了寨墙内，远远就看见了那边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打起来了。扭头一瞧，东寨内也有灯光，他跳上墙头往里边一看，里边有个亭子，里边挂盏灯。赵壁心里一动，哎，这能不能是皇宫大内的宝灯，稀世之宝啊？不能啊，他怎么能挂在这儿呢？不对呀，说那个样子和田中堂讲的一模一样，是不是那盏灯呢？他正拿不定主意，唰闪个人影来，在亭子那边绕来的。他眼睛也尖，仔细看呢，认识朱光祖。朱光祖外号的神偷啊，嘿，他立刻有了主意，唰跳下墙头来到前线。嗨，哟，你来了来了。哎，我说小脑袋瓜，好说老朱，你看那盏灯没有？刚才我听楼兵说了，总辖寨主在老龙背和李三爷他们打起来，楼兵啊 都奔那边去了。嘿，这块有盏莲花灯，是珠子穿成的，我想进去不敢进。怎么？
怎么？
灯要挂在这儿，瓶子里肯定有消仙埋伏。
哎呀，
最次也有翻板呢，人一上去啪啦就掉底下了。中间的横梁挂着灯，
你说咱俩能不能把它取下来？
嗯，能是能，可别中埋伏啊。怎么能不中埋伏呢？
哎，赵碧说，我有办法了，
咱们可以来个天鹅下蛋的功夫，上去啊，把瓦揭开，露出木头船子，用脚挂住，来个夜叉探海，大头朝下，从窟窿呢把灯摘下来，从亭子顶上把灯提出来，不就行了吗？
哎，这招行啊。
这么办，你呀看着点人，我上去，多加小心呐。哎，好了。就这样，朱光祖累累头上的大布，把衣服带子杀了杀，踢踢靴子，抬着胳膊，踢踢腿，浑身并无崩挂之处，脚尖点地，施展旱地八葱，噌飞身，他跳上亭子，身子太轻了，声息皆无啊，哪知脚尖刚一搭瓦笼，这瓦一动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是滚瓦。哎呦，这一动啊，朱光祖身子就往下闪，他用手一扳瓦脊，瓦脊也是活的，也在滚动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哗啦哗啦。朱光祖说声不好，一个鹞子翻身，唰，又跳到地下。哎呀，太悬了！就是说，朱光祖身法太快，要别人呢，非摔伤不可。朱光祖再不敢动了，跟赵壁打了个手势，哎，小脑袋瓜，不行啊，危险！咱不懂得消闲埋伏，别在这找死。我走了，你跟我走。不不不不，再来一回。哦不不不，你呀，到那盏宝灯吧，功劳是你一个人的。我走了。说一哈山离开院落，奔老龙背那边去了。赵碧不死心，你走了，嘿嘿，看我的。哎，可是这怎么拿出来呢？正琢磨呢，唰，又来个人，谁呀？张翔。张翔凑过来，哎，赵碧，这块有宝灯，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我想办法把它弄出来。怎么弄呢？哎，你看着没有，亭子里的大柱子看见了，柱子下边有将军石，就是石鼓，别处都可以有翻板，唯独柱子这儿不能有，如果翻板，那亭子就立不住了。张先生，对呀，这么办，你呀找根竹竿子，咱弄个铁丝儿，前边啊弄个钩绑在竹竿子上，然后跳到里边把柱子抱住，用绳子呢把腰和柱子绑在一起，脚蹬着石鼓，腾出双手，我在外边把竹竿啊递给你，你在里边接住，用那个铁丝钩是吧，把灯挂住摘下来，然后咱俩一把一把往外传，这盏灯就能够弄出来了。行啊，你真有招啊。你等着，我找竹竿去，我来时候啊瞧见寨墙脚下有一垛竹竿呢，我拿一根。说着，小脑瓜照壁直奔墙外，巧得很，又捡了一根铁丝儿，弄个钩，把它缠在了杆子头上，然后拿回来交给张翔。张翔准备好了，他往前蹭的一跳，双手抱住柱子，脚踩石鼓，用一只手取出绳子，突噜，这头啊叼在嘴里，那头往柱子上绕一圈两圈三圈，绑住了，然后系个活扣。
行了，把竹竿递给我吧。
哎，我说老张，哎，小心点，给你给你。哎，接住了，好了。张翔接过竹竿，钩在前，杆子在手里，一点一点的把竹竿伸到亭子内。哎，咯噔，真就把灯钩啊给挂住了。好了啊，我可要摘灯啊，
说着刷一挑，真就挑下来，然后慢慢的往亭子外地，嘿，伸出多远，小脑瓜照壁伸手唰，把珍珠灯摘下来提在手里。老张啊，你解绳子跳出来，我拿灯先走了，要是来人怕这盏灯带不走，好，你先走吧。小脑瓜照壁提着灯噔噔噔就跑了。张翔见赵碧走了，解开腰着绳子往外一跳，没曾想啊，地方小，施展不开，没跳出来，一下子落到翻板上，嘎巴一声消下一翻，翻板一立起来，人呢唰啦掉到底下了，嘎嘣，翻板又穿铃响了，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了不得喽，有人来盗宝灯来喽，呼啦用挠钩套索把张翔搭了上来。宝灯没了，一问张翔告诉他们了，嘿，小脑瓜赵壁把灯弄走了，喽了兵才跑去报告。徐万代狗头军士听了这话一点没着急，张玉心想还是赵壁有办法呀，把灯既然倒出来了，何必咱们再打赌呢，那我们走吧。就在这阵儿，只见赵壁呵挺费力气把这珍珠莲花灯递了过来，嗨，灯到手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再看山上的这些群鸟啊，交头接耳，人心惶惶，只有狗头军士徐万代不慌不忙。哎，你是大太爷叫赵壁，小脑袋瓜，听说你挺有心眼儿，把灯倒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，笑话，要这么容易就把宝灯叫你们得去，我们何必到皇宫去取呢？你呀，呵呵，上当去吧。来了，都寨主，哟，去把宝灯请出来。
是。
杜云龙转身走了，书中暗表爆出这盏灯是假的，是在古玩店仿造的，真灯啊装在专门的匣子里，进山之后把假灯挂在亭子内作为诱饵引人上钩，真灯呢放在机密室内。不过把假灯盗走，狗头军士徐万代也挺服气呀，因为亭子里到处是消闲翻板，就山上人除了杜云龙谁也不会。等了一阵，杜云龙在十几家寨主的保护下把真灯挑出来，这个山上众寨主是精神百倍呀，自动亮兵刃，呼啦把宝灯圈在当中，两盏灯一对照啊，那可真是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呀。真灯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假灯则暗淡无光。小脑瓜照壁一看可气坏了，心想我费这么大劲冒风险闹了半天弄假的，去你的猫，甩手一扔，啪，摔个分碎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滚到山坡下。这只杜云龙把真灯装在匣子内，派人送走了。赵壁问黄天霸，哎，白忙活了，怎么办？黄天霸说，别着急，刚才是这么回事情，打赌一个月盗宝灯。
好啊，行行行，这招也可以。
哎，你是？
我叫徐万代，是军士，姓徐的。既然同意我们盗灯，咱们先明后不争，你把莲花灯放在什么地方，有没有人看守，我们来盗灯，遇见山上人打不打，如果山上人帮助盗出来，算数不算数。
徐万代想，这个小脑袋瓜赵壁啊，脑子是真好使，心眼真多，你看他问这几件事吧。好吧，这么办，我这珍珠莲花灯啊放进东寨，就是刚才那个亭子内，盗灯人只可以进东寨，别地方不许去，盗灯人可以随便出入，抓住你们的人凡是不死的一律放回，我们山上人有倒戈愿意给你们帮忙的呢也可以。
好，
咱们一言为定。当样啊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官府发兵来可与我们无关。徐万代咬牙说，哼，哎，方才从亭子里掉下一位，放出来吧，
徐万代下令放人，时间不大，把张翔放出来，还好没怎么伤着，磕点碰点练武人也不在乎。小脑瓜赵碧又说，这个莲花灯可必须放在亭子里啊，否则我们不认账。好了，这么办，咱们一起放灯。又把莲花灯请出来，大家看着挂在亭子内，往这一挂，呵，吃吃吃吃，放光耀眼呐。赵碧围着亭子转一圈，看好了，走。就这样，领黄天霸等人下山回苏州，李三爷和张玉等人回太湖，两个姑娘也被带走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来到苏州府，赵碧跟黄天霸说，老兄弟啊，你的脾气真改了，也能看事做事了，这次一打赌就算把事情缓下来了。嗨，不是我，多亏南霞解围呀。可是这亭子里的萧贤可难住我们了，咱们怎么能够破了萧贤埋伏，把灯能取出来呢？哎，吃完饭再说吧，大家歇一会儿，吃完饭商量怎么办，有人向大人汇报。最后啊，有人出主意了，说必须得懂得破萧贤埋伏的人才能够到处宝灯，谁会？楼海宇说了，有个人会，这个人外号叫千里葵花鸟，灵心妙手，姓段，叫段文成。孙玉堂一听说，哎，老大叔，你一提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段文成啊，与我的父亲交情最厚，我父亲临终前还说呢，无论如何不要忘了段二叔，为此我没少打听，听说他出家了。他到哪儿出家了？什么地方来的？哎，想起来了，在孤树山茶叶岗的四象观。这个地方在哪呀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在哪府哪县归哪馆，上哪儿找他呀？大家又难住了。时代人问赵碧，你看怎么办？赵碧说，这好办呢，走不太远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甭管他出家当和尚还是当老道，就在这周围。要在苏州境内，请大人传出口谕，发给苏州境内的九个州官，再让各州官县官出堂谕，找各乡镇地方来到府衙，咱们亲自慰问，而且都得亲自来，不许代替，有病的抬来，限期三日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嗨，没个找不着，你把事交给我办吧。好吧，这下苏州府可热闹喽。呵，你说唐玉传出去啊，来的人太多了，连大车店都住满了，各地方官都到了。赵碧命人把桌子抬到衙门当院，命祝清宁当执笔先生，众人为战堂军。小脑袋瓜赵碧往中间一坐，晃着脑袋，美都美出鼻涕泡了。孙玉堂说，你还别美，要找不着人再算账。嗨，像不像作笔成样，这是办公事呢，不是闹着玩。来呀、啊、各地地方官十个人一陪过来见我。这些地方小官啊，吓得心突突直跳，不知道犯什么罪了，也不知道什么事。十个人一排进来了，来到院里一看，嘿，桌子后边坐着个官，小脑袋瓜没穿官服，都以为他是施工施不全呢。也都知道这位大人，别看长得人不精人，貌不压众，还有残疾，大公无私，都挺厉害，跪倒磕头，参见大人，参见大人，参大人。都抬着头了、哎、不敢抬头。嗨，叫你抬抬去了。这小官一合计，这个大人怎么这么说话呢，没正经的呢。大人叫我们有什么事？我问你们，在你们管辖境内有没有个孤树山茶叶岗四象观呢？没有，没有。不，过去说谎、哎、确实没有。去吧，没事了，回家去吧。啊，就这么点事儿啊？又进来十个，问一遍还是没有，问了一波又一波，最后一波进来了，其中个县官叫刘四，小脑袋瓜问他，哎，你们谁知道孤树山茶叶岗四象观在哪？就在这阵儿，下边有人瓮声瓮气的说，回老爷，您说地方就在我的境内。